白紙革命蔓延中國多個省市，令到極端防疫政策亮起紅燈。雖然本土個案數字高企，但是全國主要城市在各方輿論壓力下，12月1日相繼解除管控。日前爆發警民衝突的廣州，單日仍然有近7000宗個案，但是市內多個地區，包括重災區海珠區，就陸續解封，公共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上海市亦都在同一日零時起將24個高風險區解除管控。重慶市當局就聲稱要創建無疫小區、無疫社區，居民可以在區內流動，但是不聚集。成都居民出入小區由12月1日起只是需要出示健康碼，不再需要持核酸陰性證明。北京市衛健委表示，沒有外出需求的居民可以無需參加社區核酸篩查。官媒《人民日報》12月1日發文引述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專家解讀中國當前防控形勢。專家說，近期群眾反映的問題並非針對疫情防控，而是防控措施層層加碼、一刀切和忽視群眾訴求等問題。有地區長時間不解封，亦都有地方未經批准就靜默。今後各地要根據檢測流調結果，精準判定風險區域，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應解盡解。正當中國防疫政策風向改變之際，山東省就傳出要在濟南、临沂和烟台等15个地级市兴建接近120间永久性方舱医院，约提供20万张床位。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当局会投放230亿元人民币，估计建立单个隔离房间平均需要使10万元。山东的举措引起外界质疑，认为方舱医院本来是为了应急，與其花大錢起方艙醫院，不如興建綜合醫院並且投放更多醫療資源。有人就批評增建永久方艙醫院是變相發出訊息，疫情防控不會結束，必須打持久戰。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對美國之音表示，山東省的計劃和中國中央既不一致，亦都違反科學精神。
隔離政策來說，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叫做自主性的居家隔離。
宋國成說，隔離政策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主性居家隔離，另一種是集中性強制隔離。方艙醫院屬於後者，更容易造成二次傳染。對於民眾來說，感染病毒已經是很難過，一般會傾向自主性居家隔離。建立永久性方艙的做法和人民的意願是背道而馳的，這樣做是不是曲解了中央的防疫政策呢？按照中國國家衛健委的要求，方艙醫院每1000張床位需要聘用最少40名醫生、200名護士、20名警察，並且需要採購大量核酸檢測設備和視頻監控系統，而這些費用並不包括在現有的專項開支。
這樣的一個投資一定會使得這個本來醫療資源，
宋國成說，這樣的投資一定會令到本來醫療資源比較稀少的地方造成更嚴重的排擠效應。中共的高層已經傾向於慢慢地解封，清零政策慢慢趨於鬆綁的情況。所謂的永久性方艙是否意味要進行永久清零政策呢？從最基本的科學常識來看，這種病毒是無法永久被消除的，那是否意味當局認為中國要繼續永久性清零政策呢？因為只要是清零才要隔離。台灣學者宋國成認為，目前中國各地爭相釋出寬鬆的信號，而山東就反其道而行，背後隱藏不可告人的因素。
是不是蕴藏着一個外人不得知的某種官商勾結？
宋國成質疑，山東起永久方艙醫院背後是否隱藏外人不得而知的某種官商勾結，或者是不擺得出台面的陰謀？方艙醫院隨時可以作為一種拘留所， 若果白紙革命繼續擴大蔓延到各個省市，呢啲方艙醫院正好可以作為逮捕抗議分子嘅臨時拘留所。山東新起嘅永久方艙醫院近九成項目，據報會喺一年內完成主體建築，當局會發行150多億元專項債。中國獨立經濟學者蔣豪對美國之音話：將來有關工程好有可能由國有企業負責。
国企它和政府它毕竟还是千丝万缕联系嘛，因为
蒋豪话
国
企同政府有千丝万缕嘅关联，参与投标中标嘅概率系好大噶，呢点毫无疑问。内循环同改革开放有一定嘅矛盾，中国经济好大比重系依赖民营企业，若果交俾国企嘅话，显然会涉及到资金嘅调拨。對國民經濟肯定是不利的，因為長期來說，國企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如民營企業。有評論正認為，地方政府重金興建方艙醫院，旨在利用疫情產業鏈，加快將民營企業國有化。由於涉及過百億人民幣的撥款，必須經由中國財政部審批，有理由相信中國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動態清零方針。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